以及我们怎么去考证圣经到底是神的话，我们有几点我们可以看。今天下午我们大概要看一下，既然圣经是神的话，那这样的话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说到底多少几本书应该包括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下午想要谈到圣经的重点问题，就是canon，有一些应该是圣经里面的一部分，有一些不是圣经的一部分。比如说有些人讲到一些，比如说 First Maccabee 等等各种书，他们根本不在圣经里面，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圣经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大概第三次的专题讲座的时候，我们要谈到是一个谈到我们要怎么样来了解解释圣经。因为虽然呢，圣经虽然是有权威，可是如果我们把圣经解释错了，我们把圣经的解释搞错的话，我们会把圣经的权威解释掉了。事实上今天有很多的神学院里面就把圣经的权威解释掉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看是第三次的专题。第四次呢，是跟我们实际生活有关的，就说好，当我们把圣经拿了以后，要怎么样把圣经实际上应用在我们实际生活上。那今天关于圣经的权威可以说是在神学上的争论的最重要的一个焦点。如果圣经不是神的话，如果圣经不是神所启示的，那我们往从哪里去做我们神学的根据？我们往哪里去做我们信仰的根据？所以今天神学上的最重要的焦点就在于圣经的权威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次专题演讲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谈到事实上是神学或者可以说是我们福音的生死关头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希望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谈一谈。因为我们时间上的关系，我尽量希望有机会让各位问问题，因为如果各位问问题的时候可以帮助了解，有时候我有一些观念我认得很简单，可是各位也许讲不很清楚，所以希望有机会让各位发问。不过在这段经过里面看我们时间怎么样，我们好好的配分配一下。圣经在提摩太三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中文翻成默示这个字，我们中文实在很难翻，我想很久想不出一个好的中文译把它翻出来。其实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个字，在希腊语原文叫做 theopneustos。 那有些人也许不晓得希腊文，所以我就把它 transliterate像英文，把那个音呢用英文听出来，就是 theopneustos。 theopneusto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God breathed。 换句话说，什么叫做圣经神所默示？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灵吹进去， God breathed， 这一点很重要。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在希腊文的那一个 theopneustos 里面呢，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个 ending， 就是后面是有 pneuso 这个字后面最后是用 T tau omicron sigma 写出来 tos。 这个 tos 就用英文讲一次用英文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 righteousness， 我们每次英文讲到什么 ness 的时候，是一种叫什么，叫做抽象名词，对不对？ abstract noun 一样，在希腊文里面的字后面如果是用 tos 结束的 end with tos， 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字是 passive in meaning， 就是说被动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一点很重要，圣经是 God breathed， 圣经是 God inspired， 这很重要。 RD 是 inspired而不是 inspiring， 很重要。今天有很多神学家会讲 OK 我赞成圣经是 inspiring， 完全错了，甚至没有说圣经是 inspiring， 圣经里面说是圣经是 God inspired， 这个关系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圣经是 God inspired 的话，就说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如果圣经是 inspiring 的话，就说我读了一些圣经有感动那是神的话，这 这节圣经我读了没有感动，那不是神的话。换句话说，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就变成彻底的主观而不是客观的一个证据在那里。这一点是今天神学上一个很重要的争论的一点，所以我才花时间特别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 inspire 跟 inspiring 不一样。第二节圣经在提摩啊不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跟二十一节那里啊，讲到一件事。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从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昏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力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好，这里又一个问题，我们中文的圣经很难把它翻得很清楚。我们中文我们常常谈到预言的时候 prophecy， 我们就常常会想到预言好像是一种预测。不过这段圣经啊很重要，我就顺便就提一提就好了，希望有机会再提到这事。就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这个前后文非常非常的重要， context 是最重要的关键。那这个第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所说的预言是什么呢？是不是指说圣经里面预测到将来的事，那才是人被圣灵感动出来的呢？不，因为在二十一节所说的预言，在二十一节所说的预言，在希腊文叫做 prophetia。 prophetia 那个字啊，是什么意思呢？就在第十九节同样的一个 context， 同样的上下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在二十一节所说的预言，或者第二十一节所说的 prophetia， 就是十九节所说的 prophetikon logon， 就是说 prophetic word。 好，换句话说，第二十一节所说的 prophecy 不只是提到 prediction， it is more than prediction， OK， 比 prediction 更多，而是什么呢？是 prophetic word。什么叫做 prophetic word？ 什么叫做预言？换句话说， prophetic word 就是圣经上所讲的每句话，神的先知所写出来的每句话。换句话说，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就是圣经，整个圣经从来没有出于人力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OK，这个被圣灵感动这个字啊，在希腊里面更清楚，他所说的什么呢？我用英文讲，就是说 man born by Holy Spirit， 就说不但是圣灵感动你，圣灵整个的带领你是这个人，把圣灵的思想写出来。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出，圣经的预言，圣经的由来，不是保罗，不是摩西这些人自己杜撰写出来的，而是圣灵，神的灵，圣灵在他们的身上运行出来的结果。这个是圣经自己讲，圣经就是圣灵的，圣灵运行所产生出来的结果，结果是神的话。问题来了，尤其是在我们第二十世纪，我们常常叫学生，不但是在科学方面，就在神学院一样，我常常叫我学生，你一定要讲，不要说我讲的话你就接受，你要挑战 challenge。 如果学生啊能够要想要反想办法来 challenge， 来挑战你所讲的话的话，至少他会想，那当他想的时候，他就真正的学会了，很重要。在今天我们的 mentality， 我们的思想里面，只是说我要，你圣经说你说是从神而来的，我不一定信你。很重要，说你有什么证据，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说你果然就是神所说的。比如说我跑来这里吹牛，说我是阿兹的神学院的教授，你不一定信我，
对不对？
好，你要那时候证据我看看。我打一个电话到阿斯神学院长说，哎，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个人叫 Joseph 王，他是你们新的教授。他说是啊。 OK， 对，那王总里面吹牛就知道了啊。或者说你拿到阿斯的生命的 catalog， 哎，翻翻看，哎，果然有一个台大毕业的啊。哦，原来如此，王总人果然是这样一个中国人。 OK， 这样有证据我们才晓得一样。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证据让我们看出圣经自己说他是神的灵运行所说出来说出来的结果，到底有没有什么证据让我们可以看到果然圣经所说的果然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想从三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见证，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从自然科学的见证，第三我们从看圣经语言的应验。当我们要看到主耶稣的这个证据的时候啊，对我们这边的人讲起来问题少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承认主耶稣就是神，既然他是神的话，既然他是神，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当然是我们可以信。可是一个问题来了，问题就是我怎么晓得我今天又没有见到耶稣，耶稣没有今天自己跟我讲话，我怎么晓得耶稣有没有谈过这件事，这个问题。那有人会说，哎，耶稣有没有讲，你看圣经吗？这福音书里面记载就有了。好，现在有很多人想办法要使我们相信说啊，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没有什么历史根据，根本不可信，那是这个写圣经的人乱吹乱写出来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乱吹出来的，耶稣不一定讲这些。所以我们要从客观的历史家的真正的历史家 OK， 我讲历史家，这个时候我们要分别清楚什么叫做历史。换句话说，我们要从各方面的考证考究去看，做一个 open-minded historian OK， 并不是一个 close-minded historian， 是做一个真正的历史家的态度去看到底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价值如何。所以当我们谈到主耶稣见证以前，我现在谈到让我们先来看看讨论考据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是不是真的历史，然后有了这个根据以后，我们才能谈到耶稣的见证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先来看一些，我们先假设如果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所记载关于耶稣的生平不是事实，而是他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杜撰出来，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要先想一想。第一，这些人他们写福音书的目的干什么呢？目的乃是要使人来接受耶稣，乃是要使人对耶稣有好感，对不对？不会说他们写福音的目的乃是要主人一看就说啊，耶稣这个人我根本理不理他，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他们既然要把耶稣 present， 要把耶稣提供在众人面前的话，他们不会故意把耶稣说成众人所不喜欢听的人，对不对？ Do you follow me？ 好，我们从四福音书上里面去看的耶稣啊，换句话说，这位四位写福音书的人，他们所描写出来的耶稣啊，并不符合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口味。我们看，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弥赛亚呢？他们就是等候有一天神所差遣出来的弥赛亚，要带领我们推翻罗马政府的政权，使我们以色列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可是呢，在福音书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但是拒绝不要做犹太人的王，各位记得耶稣有一次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喂养5000人，那件事啊很重要，我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很多的神迹啊， 也许马太报告了，也许马可讲了，也许路加讲了，也许约翰讲了，很少有耶稣的神迹四个人一起讲。可是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养5000人的那个神迹，四个福音书都讲了。为什么？这个是耶稣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可以说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想要强迫耶稣做王，耶稣拒绝了。这是福音书所讲的。耶稣不但是这样，耶稣不但是拒绝做他们的王，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耶稣告诉犹太人说，哎，你们呢，你们有人问耶稣说，我们要不要向该撒纳税？耶稣说，你们纳税的钱给我看。他们一看，哎，这个号是谁的？他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东西交给该撒，神的东西交还给神。耶稣告诉当时犹太人，你要交税给该撒。这句话在当时犹太人里面是对耶稣讲，可以说是致命伤。犹太人等候这个弥赛亚要来带领我们来推翻这个罗马政府的政权，可是这位耶稣啊，不但没有，而且叫我们交税给该撒。耶稣明明是罗马的走狗。换句话说，如果耶稣没有真正的讲这句话出来的话，耶稣的门徒不会乱督撰这件事。还有犹太人当时的人呢，他们都非常怎么讲，自己以为说，我这个人呢品格很好，我从来不要跟罪人来往，这些税吏这些妓女我根本跟他们理都不理，我话都不敢讲。犹太人的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要保守他们自己啊，让人受他们的尊敬啊？他们在外面遇见女人绝不讲话，甚至在路上碰见他们的太太绝不讲话。他们说这样有失我的地位，不讲话。这是当时犹太人的情况。可是耶稣基督，圣经上福音书上所说的耶稣基督是什么呢？是罪人的朋友。耶稣常常被税吏请去吃饭，耶稣去了。甚至有一些妓女来涂抹耶稣，耶稣让他。耶稣所做的事，对当时的犹太人看起来啊，这个绝对的卑贱。所以犹太人一看耶稣这样做，他们根本把耶稣承诺根本不要免谈的，根本不要讲。福音书是耶稣的门徒杜撰吗？他们会杜撰出来耶稣这个样子，是当时犹太人一看就厌恶他吗？还有当时的犹太人非常注重守安息日，在安息日什么事不可以做，安息日都不能煮饭。当然现在犹太人聪明一点，他们可以用电锅把那个开关都开好了，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不要动，他自己自动饭都煮好了。我当时犹太人当然没有这个方便，他们连饭都不煮。他们犹太人在安息日什么事都不能做，当时犹太人呢，就是认为说在安息日我不守安息日就是不爱国。这个背景很多了，我不讲了。就是当时有一些犹太人的兵丁啊，当时有一些希腊人来进攻耶路撒冷啊，进攻这个犹太国。那犹太人呢，他们一个礼拜当6天拿武器跟他们打，到了安息日啊，他们就放下他们的武器，坐在那里让希腊人一个一个来杀头。他们说我们宁可死都不愿意犯安息日。可是耶稣呢，耶稣根本就没有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守安息日。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不是人为安息日预备的。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是很多人根本就背叛他，根本就是 turn against him。 各位如果注意看这个福音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本来耶稣最初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很 popular， 大家很尊敬他，他很好。可是不久人家众人开始背叛他，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不守安息日，不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守安息日，使人对耶稣背叛。如果你注意看福音书的话，这就是表明的非常清楚。犹太人的这个民族自尊心非常的大，只有我们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有一切的外邦人就是狗，
理都不理。
不但是外邦人，尤其是撒玛利亚人更惨，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因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犹太人、以色列人跟外民族的人通婚所生下来的祖孙。所以犹太人特别轻视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来往，他们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讲话。可是耶稣不但是跟撒玛利亚人讲话，更厉害的，福音书上所记载的，耶稣说撒玛利亚人比犹太人所尊敬的祭司跟利未人更好。各位记得吗？那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里面，犹太人听到那个比喻啊，他们头发都长起来了，都吐黑了。如果耶稣没有这样真正的这样做的话，耶稣的门徒非常太笨了。如果他们这样杜撰这个故事出来的话，不但这样，耶稣自己讲我就是神这件事啊，现在我们讲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在当时的犹太人眼光里面，耶稣说我就是神啊，根本就是把所有一些犹太人承诺。因为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非常固执，神只有一位，人家看不见主耶和华。那您这个耶稣我看得见的人，你敢讲你是神，那根本的亵渎。耶稣如果没有真正的说他是神的话，耶稣的门徒也不敢这样杜撰。如果耶稣的门徒这样杜撰的话，耶稣的门徒太笨了。还有在福音书里面所看的耶稣，不但是会遭受犹太人的轻视，使犹太人反驳他，甚至到外邦人一看耶稣，福音书里面的耶稣啊，他们心里都不高兴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告诉外邦人，我奉差遣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之家，以色列家的迷失的羊，我奉差遣不知道你外邦人哪里去。耶稣有一次告诉外邦人的妇人，他说啊，我们要把孩子小孩子吃的饼啊拿来丢给狗，这个很不应该。各位，如果耶稣没有这样做的话，耶稣的门徒杜撰这些事非常的笨，对不对？当然耶稣有他的理由为什么这样讲，没有时间我们不谈这件事。我们再看其他一方面的事。在福音书上里面记载好几件事，比如说在马可福音13章32节里面，也是说至于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天上的天子当然不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句话从表面上看起来啊，好像是说哎呀，耶稣没有全知，耶稣的能力受限制。那初代的门徒却不敢把这样话放在耶稣的口里。如果耶稣没有真讲的话，马太福音12章32节，耶稣说人说人所犯下的罪，甚至到你说话干犯人子也可以得到赦免，唯有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永远不得赦免。这句话从表面上看是什么呢？耶稣好像说圣灵比我更高，对不对？耶稣如果没有这样真正的这样讲的话，门徒不会这样杜撰的。很妙，甚至到今天有很多不信派的神学家 putting quotation， 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所以很难讲神学家。不好了，就说有很多不信派的神学家，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耶稣 acted， 耶稣 talked as if he were a Messiah。 这些人呢就说，对，他虽然他们不肯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可是他们说耶稣的言行一定是像弥赛亚一样的言行，不然的话今天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基督教存在。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我讲这一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甚至到那些不信派的这些神学家也不得不承认 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历史的概括 outline general outline of the gospel is reliable historically 历史上可信的。我再给各位看两个例子，三个例子啊。我先讲一个例子，也许可以了解我讲什么东西。有一天呢，我碰见一个人，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人家请他吃饭，他吃了很好的饭啊，人家给他一个很好的礼物，他吃了很好吃。那他不是向我讲，他对这个请他的那个美国人讲一句话，他讲那句话 I very like this。 那我一听啊，他不必告诉我说他来美国很久，不必，我一想他是刚刚从台湾很来的，对不对？我很喜欢这个，来 three， 我们在美国我们不讲，我们说 I like this very much， 我们从来不讲 I very like this， 来，虽然通是会通啊，可是讲的好像不很通顺，听起来耳朵好像不太顺耳。好，现在剩下四福音书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用什么写的？是用希腊文写的。可是在希腊文当中啊，他们每次谈到耶稣所讲的话，他们每次来报道耶稣所讲的话，他们所用的文法像这个一样 I very like this， 很妙。有几次一本书啊，路加福音的希腊文写的非常通顺，甚至到希腊文学家说，哎呀，这个人的文笔非常好。可是路加福音每次他讲的事情啊，讲的时候他很通顺，可是每次他讲到说耶稣说啊，他的文法就开始变了，就变成 I believe like this 那样的样子。为什么原因？这种文法在希腊文通是通啊，可是听得耳朵不舒服，不顺耳。可是这种文法在这个 Semitic就是 Aramaic， 当时的这个耶稣或者是 Palestine 的人所讲的是 Aramaic， 是一种阿拉伯文。你把它翻成阿拉伯文很通，就好像 I very like this 很不容易懂，把它翻成中文，哎，很喜欢这个，哎，很通顺。就是这个，如果你懂得希腊文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妙的东西在这里，很多。好，你看为什么缘故？路加本来他文笔写得很通顺的人，他每次讲到耶稣说就变成很别扭的文法呢，表示什么？表示说当代的耶稣的门徒对耶稣所讲的话非常的尊敬，所以他们不敢随便把它改过来。耶稣讲过的话，当时的初代教会当然是巴勒斯坦的人，就 巴勒斯坦的人，他们把耶稣所讲话用他们阿拉伯把它保存出来。所以当路加用很好的希腊文的文笔来写的时候，他就不敢动他，因为他很尊敬。比如说我们很尊敬一个人，我不好意思讲啊，好，我说比如说我很尊敬我的祖父，比如说我祖父过世了，可以讲，我很尊敬他，对不对？那我不好意思改他，虽然他说 I very like this， 我不好意思把他改，因为表示我尊敬他的缘故。所以我跟美国人讲的时候还说我的祖父从前来美国说 I very like this， 表示我对祖父的尊重一样。初代教会初代的基督徒对耶稣尊敬的缘故，他们把耶稣所讲的话这种不很顺畅的文法把它保留下来了。再看两个例子，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神是他们以色列全国的父 Father。 可是在犹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敢讲神主耶和华就是我王守仁个人的父，没有人敢讲，从来我们找不到。而更妙的是什么呢？不但是不敢说神是父啊，更妙的说他们更是把他叫爸爸，更是没有人敢叫他。 那敢神啊，你是我的爸爸，根本不敢。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字阿爸，这个什么字呢？这个字在阿拉妹里面呢是一个小孩子叫他父亲的那个名字，他表示我跟他很熟。比如说我的一个小孩子三岁，对，很熟，他故意不叫我大弟，大弟大弟，他故意这样叫，表示他跟我很好，把这个名字大弟把它变音，他会想大弟，他会想他的朋友的大弟，可是每次叫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叫我大弟大弟，故意这么叫，表示什么？很亲热。犹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叫神的阿爸啊，这个实在是太什么东西，太不尊重了。犹太人观念里面没有人敢这样讲，可是我们的圣经开始保罗说神把他儿子的赐给我们的儿子的灵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称他阿爸父。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敢叫神阿爸，好，他甚至叫到我们 OK， 你们叫神叫阿爸。如果这阿爸这个字不是从耶稣那里来，从来没有人会讲这些数。还有一个，我们讲阿门，我们什么时候讲阿门？我们就是你祷告完以后说阿门，或者说有一个人讲什么东西，哎呀，我心里感动，我说阿门，对，我同意他，对不对？可是耶稣啊，讲阿门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中文的圣经很可惜都是把它翻成这样子，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在告诉你，其实那个我们中文真是把那个意思中很可惜没有翻出来，搞错了。耶稣所讲是说阿们阿们，我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降神的国。耶稣说阿们阿们，我实在阿们阿们，我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耶稣从来不说我实在告诉你，他说阿们阿们，我告诉你。我们阿们是放在我们讲话的后面，可是耶稣的阿们放在前面，从来没有人用过这一种。耶稣以前耶稣以后从来没有一个人用阿们这样子。当然耶稣讲阿们那个意思很厉害，意思很多很多了，就很深奥。不过啊，换句话说，这个什么深奥我就讲好了。当先知传承的话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小语我说，耶和华告诉我说，我是替耶和华讲话的。可是当耶稣讲话的时候，他没有这么讲，耶稣说我不是替神讲话，耶稣说阿们，我就是神，我告诉你。所以到今天一些不信派的神学家，你晓得我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不信派的神学家他们也承认阿们这个话就是 Christology in nutshell， 表示说你不得不承认耶稣自己认为他是神，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说耶稣发疯了，耶稣不是神，可是他自己承认他是神，就这么讲，这个很重要一点。好，为什么我讲这些？这些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居然有很多这些真是耶稣所讲的话保存下来，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耶稣保罗曾经讲过这句话，第八章到第七章第八节到二十五节里面，他谈到一些事，谈到说关于已经结婚的人，我有主的话吩咐你们说，你们绝不能够离婚，不要离婚。可是保罗谈到说，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人，或者比如说如果丈夫是就信主的，太太是不信主的，怎么办？保罗那个时候说，我没有主的吩咐，可是我是做神的管教，我告诉你。表示什么呢？保罗能够分辨很清楚什么话耶稣有讲，什么话耶稣没讲。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初代教会把耶稣讲的话很仔细的保存下来。我所讲这些乃是要让我们知道福音书上所记载的关于耶稣的话是有很准确的历史根据的，不是门徒杜撰出来的，这是大概的提了，还有很多证据这个方面，可是我们没有时间，我大概提了这些。好， 既然我们晓得福音书里面所说的耶稣的话，所记载耶稣的话是可靠的，就说耶稣果然讲了。如果这样的话，好，我们来看耶稣对圣经的来源怎么讲法。各位忍耐一点呢，这个坏掉了，所以破壳不能搞得很好。马太28:43跟45，耶稣这么讲，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换句话说，诗篇第110篇第一节是大卫所写的诗篇，在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讲。耶稣说诗篇第110篇第一节不是大卫自己写出来的，而是大卫被圣灵感动写出来的。耶稣告诉我们圣经从哪里来，这句话很重要。创世纪第2:23-24，如果各位有圣经翻起来看，很重要。创世纪第2，我们从23开始念。创世纪第2:23，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我要问各位，我刚才所念的这段话是谁讲的？谁？亚当。对，来，亚当讲的。那人说，属亚当，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24，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是谁讲的？啊，谁？神讲的是不是？还是谁讲？大声一点。耶和华讲的吗？有没有写？没有，也不是亚当写的，也不是亚当讲的，是谁写？是摩西的 comment， 摩西写上去的，对不对？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摩西写的，摩西所写的评论，摩西写的 comment。 好，我们看啊，耶稣怎么讲。马太第19:4-5，可以翻圣经看，不过我也把它写在那里。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造男造女，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这也很重要。按照耶稣的看法，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谁讲的？耶稣说，神说的 right。 那起初造人的并且说，这个问重要性在这里。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虽然不是 direct quotation of God， 听好啊，虽然不是 direct quotation of God， what God say， still whatever Bible say， God say， 有没有得到那个 point？ 我想重点写一下，讲一下啊。就是说，放在圣经上所记载的话，虽然不是神亲口讲的，放圣经上所记载的话就是神的话。有没有得到这很重要一个 point？ Do you get a point？ 有没有 get a point？ 很重要。不是说神讲出来的话才是话，放圣经上所记载的一切，也是说都是神的话。这个很重要。各位，也许有人今天有很多神学家 putting quotation again here， 说啊 Bible 圣经 contain the word of God， 错了，那不是耶稣所说的。耶稣所说的 Bible is word of God， 这个关键呢非常的重大。为什么我讲大声？原因就是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没有 get 这个 point across 的话，真是浪费我们的精力，浪费我们的时间。约翰第十章25节，耶稣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弃的，不能废的。原文说经上的话 cannot be broken， 很重要。换句话说，圣经上所讲的每句话都很重要，都有它的意义。 OK， 这是耶稣所讲的话。马太第5章17节到17到18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好，这里很重要一点，我要让各位看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就是天地都会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会去，都要成全。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在这里所说的啊，在这里所说的律法，在这里所说的律法的一点一话，这里所说的律法是指什么？是什么啊？是神的话是什么？不是摩西。还有没有？就是这个律法和先知，对不对？因为我他们讲很重要，我们要看圣经这个字什么意思的时候，要看它的 context channel。 新约圣经有时候把整个旧约圣经称为律法，有时候把它称为律法和先知，有时候把它称为律法、先知和诗篇。因为犹太人的在旧约圣经分成三部分，律法、摩西律法、先知跟另外一个叫做 writing， 其中的第一本就是诗篇，所以他们也是讲诗篇。 OK， 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不只是说律法一点一话不能回去，就是整部旧约圣经的一点一话不能回去。因为圣经是从神的灵运行所出来的，既然圣经是从神的灵运行所产生出来的。